第八集，马霄云没有理会，只是静静地看着蔡方兴，而蔡方兴只是淡淡而道：“也有可能，王将军极其重视战士们的兵器和盔甲。据我所知，唐大人已经好久没有给他铁料了。”马霄云冷静点头，易中金则看着他，便听马霄云说道：“蔡捕头，不知双溪帮的事儿你了解多少？”蔡方兴眉头一挑，沉声而回：“不是很熟悉。”马霄云怀疑地看着蔡方兴，总觉得蔡方兴是在对自己隐瞒着什么，但他也理解，毕竟像蔡方兴这样的人终究是要为了自己活着，因为活着有些事儿只能不说。所以马霄云扯开话题，淡声而问：“不知巡抚大人是怎么跟蔡捕头说的？”蔡方兴长叹一口气，悲哀而道：“还能怎么说，我只不过是他眼里的一颗棋子，他要我破案，可是我怎么破案？在这夔州，我的权力还没有双溪帮大。再说了，唐大人的死那么离奇，在下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”马笑云微笑点头认同，安慰而道：“说的也是，唐大人的死的确很离奇，不过总归是人杀的，而杀唐大人的显然不用多想，就在双溪帮和夔州官府之中。而且我认为唐大人的死和真帮主的死是同一人所为。”蔡方兴却立即回道：“马城主，容我插一句话，我的职责只是调查唐大人，真帮主的死与我无关。”马笑云不解，易中金不满而问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真帮主也是人，也是被人谋杀，你身为捕头，怎么能分人而论？”蔡方兴悲悯一笑，坦然而回：“易少侠，我希望你明白，这里是夔州，我虽身为捕头，但是要活着就只能分人而论。真帮主的死我很遗憾，但他是双溪帮的帮主，涉及的太广，这些我无法迈入。”易中金刚要反驳，马笑云伸手阻拦，淡笑而道：“说的也是，我想巡抚大人让蔡捕头调查唐大人一案，不过是走个形式，等新任的盐铁使一到，一切又从头开始，只是斗争不会结束。”“什么意思？”易中金皱眉不解，蔡方兴表情沮丧，仿佛很不快，而马笑云似乎想让他不快，最好让他在怒火中爆发。短短时间，马霄云就看得出蔡方兴很反感夔州城的形势，尤其官员为了利益鱼肉百姓，所以马霄云继续发难而道：“只要新任的盐铁使一到，就算是再廉洁的官员，在如此形势下，他也只能选择白花花的银子，而真帮主的死和唐大人的死，只要随便编造一个理由就可以让朝廷不再追究，到时候双溪帮的帮主和盐铁使一起上任，这一切都在吕巡抚的掌握之中。”话音落，蔡方兴的脸死死地扭在一起，他握着拳头的手也是爆出青筋。看来马霄云猜得不错，这个捕头的确不一般。马笑云优雅一笑，想让紧张的气氛缓和，他淡淡而道：“只不过巡抚大人有些仓促了事了，而我很想和蔡捕头合作。”“合作什么？”“与其要破一个没有线索的案子，还不如阻止继续有人死。”马笑云话音落，蔡方兴便快速起身转身而言：“对不住，在下还有公务在身。”接着他摔门而去。看得出来， 他与马啸云这次的会面很不愉快，但是他如此反应却让马啸云非常奇怪。他望着门的方向，琢磨着蔡方兴，可是他却琢磨不透。哎呀，真是，这个捕快真是搞不懂。易中金发起牢骚，马啸云哼声一笑，眯眼思索而道，看来我们要当客人一样轮流的拜访夔州每一位有权有势的人了。易中金不解而问，你又要作何？马啸云提声而回，凶手的目标很简单，那我们就去找最有可能阻止有人死的人。谁？王汉超。王汉超？易中金惊愕而叹，马啸云却非常冷静地说道，没错，王汉超拥有兵权，所以只有他能保护这些将死之人，但是要想个办法说服他。易中金长吐一口气，他也知道要说服这个粗鲁将军恐怕比登天还难，但马啸云说要去就证明他有办法。两人话不多说，问过管家后才知道，原来这个王汉超一直住在城外山脚下的军营下。两人骑马而行，显然并不着急。易中金顶着寒风开口而道，我们不留在双溪帮查案，却跑到人家的军营去，求着人家保护咱们，是不是有些不务正业呀？马啸云开怀一笑，喃喃而道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就算是查，从哪里查呢？一片狼藉的废墟和一个几乎没有破绽的房间，死的两个人留下的只是那两个字，与其在那两个字上费时间，还不如做点有用的事儿。易中金无奈摇头，但现实的确如此，连马啸云都解决不了，他就更无可奈何。转眼间两人便到了军营外，而再看寒风中屹立的军营，除了守备森严之外，就是王汉超的浩大喜功了。而一个侍卫走出军营，傲慢地看了一眼马啸云和易中金，冷冷而道，两位是马城主和易少侠吧？将军在主营等候多时了，请。马啸云和易中金都是非常奇怪，易中金则是皱眉而问，你们怎么知道我们会来？侍卫冷声一笑，傲慢而回，易少侠多见少怪了，这一路上我们的暗哨数不胜数，只要有风吹草动，将军就会在第一时间知晓。易中金疑虑着点了点头，然后在侍卫的带路下，两人到了王汉超的大营内。而王汉超永远是个粗人的样子，酒肉，一脸油腻，看起来就如一个屠夫。
马城主，易少侠，光临弟弟有失远迎。
王汉超一脸敌意，说着客气之言，实在让易中金听着不舒服，而马啸云则没有在意。
来人，给马城主和易少侠上座。
王汉超趾高气扬着让马啸云和易中金入座，而马啸云和易中金刚坐下，王汉超便厉声而问，
马城主来我这里不光是来拜访我的吧？说句粗话，本将军可没有将两位当成客人，若是扫了本将军的兴，别怪本将军将你们扫地出门啊。
马啸云听后一笑，淡淡而道，那看来我们真的会扫地出门。王汉超冷哼一声，拍桌而道，
若是马城主来问在下是不是我杀了唐继平，那我真的要送客了。
马啸云挑眉而问，将军怎么会这么认为？王汉超冷哼而回，
整个夔州谁不知晓本将军与唐继平不和，更有人知晓 本将军多次都有杀唐继平之言。哼，那个家伙死得太便宜了，根本不足解我心头之恨。
说吧，他一张让小孩子看后都会吓哭的脸狠狠地扭在一起，而手抓碎了盘子里的牛肉。易中金开始防备，而马啸云则一脸淡定，笑着说道：王将军多虑了，其实我认为在所有人当中，王将军的嫌疑是最小的。王汉超眉毛一挑，斜视着马啸云冷冷一笑，嘲讽而道：
原来马城主也是一个识时务为俊杰的人。
易中金起身想反驳，但被马啸云拦下，而他也只是微微一笑，对王汉超的嘲讽一笑而过，并叹声而道：王将军这么说也对，毕竟我来此就是一个有求王将军之人。王汉超听后眯起双眼，仔细地盯着马啸云，但那种感觉却让马啸云心底冒出一丝寒意。偌大军营在寒风中屹立，而在主营内，马啸云、易中金正和王汉超会面，但王汉超却浑身散发着敌意。对于他来说，眼下来的任何人都是敌人。
马城主既然不是为了唐继平的死而来，那就开门见山，本将军是个粗人，受不了拐弯抹角的。
王汉超厉声而言，又将一碗烈酒一饮而尽。他擦了擦嘴角，用凶狠的视线盯着马啸云和易中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如实说了，免得浪费将军的时间。我想让将军帮这些人一个忙。
哼，什么忙？
王将军手中握有重兵，可否抽出一些保护我们这些将死之人呢？马啸云话落，王汉超就静静地斜视他，冒出了寒光，却让马啸云为之一颤。当然了，在下知道这个请求对将军来说如天方夜谭一样，何况是我一个外来人提出的。但是我想，王将军既然能把夔州的兵权握得这么久，就一定知道当中利弊。马啸云喃喃而言，并暗地观察着王汉超的反应。王汉超冷声作笑，缓和着语气说道：
听马城主的话，不像是来找我帮忙的，反倒像是威胁一样。
马啸云扭头不解，王汉超冷笑又道：
哼，死的真楼明和唐继平在这夔州可谓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即便如此却都不明不白的死了，就算我出兵又能如何呢？马城主，有些事儿是不能阻止的，就如你说的那样，你毕竟是一个外人，何必插手这么多呢？
马啸云点头作笑，虽然有些苦涩，但是毕竟王汉超的态度缓和了许多。他淡声而道：王将军，话虽然这么说，但现在的每一个人都很危险，当然除了将军你。就如将军所说的那样，已经死了两个人了，而这两个人代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将军比我清楚，目前只有将军能救这些人。
啪！
王汉超听罢就怒拍着桌子，但却忍着怒火咬牙而道：
马城主，本将军再劝你一句，夔州的事儿与你无关，若是现在离开，本将军亲自派人送马城主回开州。马城主，我相信你愿意交本将军这个朋友。
马啸云面无表情，但易中金看得出来，这个王汉超明显就是一个恶霸，他强硬的态度显然是所有人都忌惮的。
再说了，目前案情悬疑，说不定本将军就是凶手呢。 若是我出兵，不间接地帮了本将军吗？那马城主不就成了帮凶了吗？
王汉超仿如在威胁马啸云，而马啸云抿嘴一笑，淡定而回。我说过了，将军是嫌疑最小的人。
哦，此话怎讲？
不怎么讲，只是直觉罢了。
哼，直觉？文人还是那个酸样，总拿直觉说事儿。
王汉超说罢，冷哼一声。马啸云抿嘴一笑，他倒是第一次有人说他像个读书人，所以他才会笑。王将军，虽然这个办法不妥，也不合你的心意，其实我非常明白你的目的，你是有杀人动机的，但是死的两个人明显都不符合将军杀人的方式。马啸云微笑而言，王汉超冷笑着说道：
哼，杀人有什么方式？马城主，看来你是不会离开夔州的，既然你这么执着，本将军劝你一句，在双溪帮千万不要用直觉判定，涉及当中的每个人都有着重大的怀疑。
马啸云又一次不解地看着王汉超，这个将军到底在想什么，实在让他困惑。
马城主，你的要求本将军是不会同意的，但本将军改变主意了，现在倒是想与你讨论一下谁的嫌疑最大。
王汉超死死地盯着马啸云，马啸云皱眉叹气，沉声而回：将军是想告诉在下些什么吗？
哼，你觉得甄夫人怎么样？
王汉超不紧不慢地说出这句话，却让马啸云和易中金神色有些紧张。易中金盯着马啸云，而马啸云松了口气，微笑而回：在下想听听将军的解释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。